做一点补充哈，彭丽呢，她的经验比较是在病房，好，那她这个 hospice 就是到居家的这个部分哈，我就需要补充这个部分。好，那病房的处置跟安宁疗护的处置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哈。特别我刚刚仔细听大家的问题哈，我如果没有，就是我如果忘记了的哈，你刚刚有问题的，你待会可以再问。那我记得的，刚提到说，这个引流管，引流管的问题哈，在安宁疗护到底做不做引流管呢？做的。比如说呢，病人他肺部积水，他没有办法呼吸啊，可是他的身体的这个功能还没有到达。就是最进入这种临终死亡，他可能还有两三个月，但是他那个肺部不断的在积水，那这时候怎么办？不能就放着不管。他刚刚所谓的治疗哈，可能会有点 confusion， 治疗好像以为说就是把他病变好，其实不是，他所谓的治疗是指说，症状的控制。他的意思是指让那个不舒服的症状把那个不舒服的症状给治好，而不是治愈身体的疾病的本身，好。所以这个引流呢，对于肺部积水的跟那个腹部积水的引流都是可以做，可是没有办法在家里做，因为必须要到医院里头去。好，那所以他可能一次500cc， 好，这个甚至有的是1000cc， 这样把它放出来之后，然后他就回家，回家之后他可以撑一段时间，撑一段时间一直到他里面的那个水哈积水又重新再到某一个程度，然后呢？很不舒服了，那他可以再到医院去引流，把那个东西给抽掉。好，那但是不是 hospice 的护士可以做的，这个必须要到。
那就是要去找原来的医生去做这件事，还是说要直接进医院？
不是医院，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急救，这不是急救，这是一个procedure， 这是一个缓和。缓和你症状的 procedure，所以不是透过 ER 的系统，
也不是透过 hospice 的医师吗？
不是 hospice 对对，接到他原来的他的这个oncologist 那个地方去处理。那另外一个还有这个，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没有管。刚刚提到说，接不接那个？输尿管接的，好，在那个安宁疗护，那这个是谁做呢 ？Hospice 护士 ，Hospice 护士有能力帮那个病人接这个这个排尿哈，输尿管，可是那个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的，很疼痛的哈，一个 procedure。那我刚刚还听到就是什么跟管子有关系的，听到这个。引流管，然后输尿管，还有一个是
鼻胃管。
这个呼吸的哈，那个我们说的氧气，哈，氧气筒，每一个 hospice 的病人哈，他一旦回到家之后哈，我们都会很快帮他 order 一个氧气筒，备用的氧气筒放在家里头。那不一定是只有肺癌的人才会有呼吸的问题。其他的这个其他病种，其他的这个疾病进入 hospice 的病人啊，他们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呼吸上面的困难。那一旦有呼吸上面困难，我们为了让他减缓他的不舒适，那么这个 oxygen 这个 O2 tank 已经就在他家了哈，他可以，我们会教导他的家人怎么样帮病人带。那有些病人他很不喜欢戴，为什么呢？因为非常的不舒服啊，你的那个鼻子插着一个两个这个就是小小的那个管子哈，那个空气啊在你的那个鼻翼这边流动，那是非常痒很不舒服。好，那病人有时候他也没有那个力气去挥哈，所以有的病人他就会拒绝，一定要因为他觉得不舒服。
那还要擦吗？
如果他没有需要就不需要擦，就他觉得他有这个，
所以他挣扎的话就表示他不要。
如果他挣扎的话哈，多半呢、啊、就是我们就不会给他带了，对，就 然就不会想看。我有一个病人，在我的部落格里面有篇文章提到，他最后是把那个氧气筒拔掉，他不要戴，然后他两天之后过世。可是你不能够，这个是他的选择，你没有法律上面规定说不行，你一定要戴。他可以 go against 那个 medical advice， 这是他个人的权利。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饮食哈，刚刚我们一直提到，一直在讲说饿死，好，这样的一个观念。事实上，我觉得什么叫饿死？饿死是你自己很想吃，人家不给你吃东西，那才叫饿死。好，你自己很有那个意愿，可是呢，你求，人家都不理你。那如果说病人他本身并没有那个需要，他的身体上没有那个需要，我觉得那个就不叫饿死，那个是他身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死亡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如果我们脑袋里头一直想着他没有吃东西就是让他饿死的话，我们会经历很困难的一个这个自己心理上面的一个难题。可是对他来讲，也许他没有这样的难题，因为他的身体就是不需要那些。还有呢，刚刚关于这个管子的还有什么？
所以安宁疗护都是医生看到所有的治疗都没有办法帮助他的害处比较大的时候，
对，
就会 recommend 这个，对
对对。
那可是决定要不要是病人本身，
对，没错。
如果他决定不要呢，医院也让他留在医院吗？
不会，他还是要回家，
都要回家。
对，那些回家的病人他们就很辛苦了，因为回到家没有任何的照顾，然后呢一两天就要跑医院一次，因为家人不知道怎么办了，一两天就往那个急诊室送，结果你往急诊室送，你根本也不是急诊，你到那个地方，这些他就只是看你，比如说你疼痛，他就给你疼痛药吃，然后你很快你早上进去下午你就要离开了。好，那痛苦的是谁？痛苦的是病人，痛苦的是家属，对。所以对啊，这个是病人跟家属自己本身的决定。那因为他们不了解安宁疗护的一个概念，它的真正的意义，所以拒绝了这样的一个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一个资源，非常的可惜。
所以对于病人跟就是家属的决定，让他们自然的就这样子结束生命的话，不 related to 所谓的安乐死，是不是？
对，
只是想澄清自己。
是很好，安乐死跟安宁疗护根本是偷偷离的两回事。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提倡安宁疗护的话，那么安乐死就会被立法。就会变成是一个合法的。现在在加州啊，加州这么 liberal 的地方，那全美国现在有两个州，就是我们楼上的那两州，他们的安乐死是合法的。那你想想看，加州这么 liberal， 什么都是比人家 liberal 的地方，可是我们居然没有，为什么？因为很多在 debate 这个安乐死。好，那最大的一个反对的力量的就是做安宁疗护的这一批人，就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好好的来提倡安宁疗护，病人会想要安乐死，是因为他们害怕那个死亡的过程，他们有死过，所以他觉得那一定很痛苦，一定会造成家人很多的负担，一定会啊，他们就很多很多的想象，所以他们 they do not allow 他们自己一个机会去接受安宁疗护的照顾，所以在还没走到那个过程，他们就想要把那个可能痛苦的机会就把它给接触了，所以他们就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安乐死。好，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提倡安宁疗护，让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一个这个很好的照顾，哈，当然没有办法让你完全没有痛苦，因为毕竟是 这个身体的一个消亡，一定会有一些不舒服的。
上个礼拜我们教会牧师就讲，有一个姐妹就是脑癌，
对，
然后说痛到很痛，已经定好哪一天说要去安乐死，就到另外一个州去安乐死，叫我们跟她祷告。后来是她的 roommate 打电话给她家人，说她有这个计划，所以后来因为她也不让家人去看，可是她都会痛在地上打滚，
是
痛。所以我就说，哦，这样还可以。他也不愿意打止痛药，他说他喜欢喝吗啡。所以你说我们听到，哎呀，就觉得上了课知道打吗啡是应该要的，这么看
需要的。对，所以你会发现当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一些资源，这么重要的知识，它没有办法被普及，没有办法推广到我们华人的社区的时候，有多少的家属会因为这样子，或多少的病人会因为这样子受罪。
在安宁疗护跟缓和条例里头，不是说拔管是就是特别的一个病人是可以有拔管的这种条件吗？
对，
那这样的话跟安乐死是不是差不多吗？
不是的，安乐死是怎么样执行呢？安乐死是在美国哈，他们用的就是 assisted suicide。协助性的自杀，什么叫协助自杀？就是我在你的那个静脉的那个管上面，我呢把那个就是我把那些药物会让你致死的药物都已经弄好了，然后呢你跟你所有的家人这个道别了，你挑一个时间，然后由你自己来决，由你自己来按那个，你自己注射，这个是安乐死的执行的方法。
拔管这个动作，
那个跟安乐死没有关系。好，所谓的这个拔管，比如说它已，我们讲就是说它变成是一个这个呼吸，变成它没有办法自呼，它没有办法自行呼吸，那你就必须要插那个管子。那它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假设他活着就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但是他在生前他可能有签署。当我就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所谓的生命的品质哈，当我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请不要延长我这个没有，就是说请不要延长没有意义的这一些医疗的这个举动来延长我的所谓的存活。好，那如果他在之前有签署这种医疗医嘱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他法律的根据，可以拔管。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安乐死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一样
的。不知道有没有再一个情况，就是说病人还知道说有意识，然后他会改变主意，就是说会对他所做的决定有些异样。我不知道
你说病人如果他到后来，他本来已经签署了，可是到后来觉得我想改变，我想改变，他就改变啊，并不是说，对啊，并不是说他签署了之后
感觉不一样，完全就是，
对对对，可以的，
对，我们说不能说照你 OK， 因为他现在是在这个
时间，
那我们
就 OK， 你后面的意愿绝对是 override 前面的，好，病人他前头签署说他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可是他后来改变了他的主意，他随时可以改变，不是，这不是个慢生气。
其实我们也可以问病人嘛，因为他 maybe 已经忘了问了，还是说忘了，就是说他还可以做决定，你知道，所以说 maybe 就是还是可以沟通，对不对？
可以，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去，哎，我觉得你很想改变，你要改变一下。我们要晓得改变这件事是究竟是我们想要改变，还是病人想要改变。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有时候其实是家属舍不得，是家属舍不得。
符合安宁疗护的那个条件是完全由医生来做决定，是吧？是因为医疗的方法不能够阻止他继续恶化，还是要6月来做衡量？是哪一个比较优先？
非常好的问题，两个答案都可以成立。因为刚刚侯林汉提到，有一些医生哈，他 suppose 应该在，他觉得其实病人可能只有大概6个月，可是他没有讲，因为他觉得这可能是自己的失败，所以他想要尝试各种他认为 反正就是把这个死马当活马医，即便这个会带给病人一些这个痛苦的时候，他还是去继续去做这样的治疗。好，所以如果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病人的家属如果比较有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知识的，他就可以提出来，为什么你要继续为我的爸爸，为什么你要继续实行这个，我的父亲他的 percentage， 他到底还有多少的这个可能性。好，那你把这个提出来，那么医生可能就会可以就会跟你说我觉得你爸爸的状况，如果这个你们不想再多做就是说其他的尝试，那么他是可以进入安宁疗护的。有的是家属自己提出来之后医生才讲。好，所以这个 suppose 应该是六个月，但是你要看他的这个主治的医生他的心态。
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是病人他在有知觉的时候，他签署他做他要做安宁的，他不做急救的，
对，
但是当他已经没有意识的时候，可是他的家属反对要继续救，你们会听病人的还是会听家属的？
OK， 如果我们有这个文件的话，一般来讲在美国呢是一个这个法律的法治的一个社会，所以呢那个文件是我们根据就是我们的法律的一个根据。假设说你这个安宁疗护的病人，因为在家里，好，我们现在讲都尽量帮他想到是在家里的情境，因为在美国就是在家里。好，那在家里的情境，假设说这个病人他停止呼吸了 ，OK， 那这个时候虽然他事前有签署，可是呢家属把他藏起来了，然后他打了911来之后，他在一般哈，我们都会要求你签署那个东西，你可以放在那个冰箱上面。那他们这些paramedical person 哈，就是这些急救人员，他们都是被训练，一来的时候先去看冰箱上面的那个东西。那如果万一家属有的自己把它拿起来，他就不主动去expose 有这样的一个文件的时候，那他要求这个 paramedical person 他去做这个急救，那一定会救，一定会做这个急救的。那这个时候 paramedical person 他没有法律上的责任，因为这个是家属。那你大概病人也不可能去告他的家属说，哎，我不要急救，你为什么叫人家来急救？他都已经走了嘛，哈。那比较有可能的是家属当中。好，家属里面比如说这个哥哥忍不住打了911来，结果妹妹很生气，你怎么这样，爸爸都说不要急救了。好，可能就是比较困难的是家里那个时候 paramedical person 来了，到底要不要去做急救的这个动作。好，甚至有的是打了911来了，好，结果呢没有这个文件，那没有这个文件的话 paramedical person 他一定要急救吗？不一定，现在就家属来决定。那这个家属是由家里一大堆人谁说的算。在美国的话就是 next of kin， 就是你的太太，你的 spouse 是第一个顺位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往下按照那个顺序，你的孩子子女啊，没有子女就是看你最亲的那个亲属。
是那往上吗？
往上
没有网上，
没有
网
上，
网上还活着的
话，不是父母啊，
父母亲，
如果他爸爸，
父母跟
他
太太，
爸妈还
在，太太
在法律上是太太，
对，
在美国哈，你嫁或娶，那个就是你自己的单位了，你不会再由你的这个爸爸妈妈来决定。好，
如果
他
没有还没有结婚呢，没有孩子也没结婚的话，
对，如果他没有孩子也没有结婚的话，那照顾他的人是谁？照顾他人爸妈，那就是爸妈了。对。
再问一个跟这个不是直接相关的，
哎，
不过跟我将来可能有很相关。
是。
譬如说，像我们洗肾的人啊，洗肾，如果你决定不做这个 treatment，
对，
那你大概 lucky 的话，一个月最多
两个星期。
对，两个星期。
看见，对。
那是不是他也可以申请在安宁疗护最后那两个礼拜？
可以。
可以，因为是他自己决定的，虽然不是医生，可是
对
他 不可能持续嘛。
对，只要他停止在 Alice， 他就可以立刻进入那个 Hospice。
OK。
Yeah, 你可以当天同时，你当天停止，你当天就进入 Hospice。Okay.
那像刚提到，就是说，如果病人他自己愿意用安宁疗护，可是家人不愿意，
嗯，
那他在家里没有人照顾他，那怎么办？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家属不愿意，但是家人不是
病人要对
家属愿意，
可是家属不愿意去 support
嘛，嗯，
因为。一定要家属去 support 啊，但病人自己没办法。
嗯，像这样的状况，医生都是先跟家属，医生都是先跟病人来谈，在美国哈，他是以病人的决定为根据哈，所以他会问病人，如果病人需要安宁疗护，即便你家属在旁边说不要，那你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因为医生他要尊重的是病人的意愿，所以他就会 refer 到 hospice 去。
那如果家属不合作，
对啊，家属不合作，没有人照顾他，他又没有钱负担，
对，
那照顾他。
在美国的话呢，如果你是你的经济困难到你是所谓的这种随低收入户 Medicare 的话，那你在家里没有人照顾，那你可以有一个选择，你可以住到 nursing home 去，政府可以，你如果符合那个 Medicare 的资格哈，我们上礼拜好像稍微提到。你住进这个 nursing home 一个月大概6000-7000块，是由政府可以帮你支付。对。
想问的问题就是，看那个 Tuesday with Marie 的那本书，它是渐冻人
，对。
那它很多年呀。
对。
那它是应该是缓和疗或者是安宁疗，是这样吗
？OK。
或者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安宁疗？
好。这个缓和疗护我一直都不愿意提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很容易 confused 哈。那既然你们讲了哈，我还是不想提，我还是要 confused。但是，在美国的安宁疗护跟台湾的美国的缓和疗护的意义哈，跟很多其他国家的缓和疗护的意义都不一样，这是造成混淆的一个地方。你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缓和疗护，可能是从台湾它就是跟安宁疗护就是在一起的了，也就是说安宁疗护这个概念里面所做的是缓和治疗，就是不治疗病的本身，是治疗症状啊。所以呢，这个叫做缓和，在台湾，在英国也是这个样子。好，它是到最后进入这个生命末期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方式。OK， 但是在美国呢，在美国现在的状况是，它把它当成是一个 department。也就是说，是任何的阶段，就甚至是跟生命末期没有关系的人都可以接受所谓的缓和疗护。
英文怎么讲？
Palliative care。
Palliative
care。对，现在缓和疗护已经延伸到，比如说你随便你今天，你跟我可能都可以接受缓和疗护哦。为什么？假如说有一天我们身体不舒服，我们进去医院去检查，结果发现我们什么地方需要开刀，假设盲肠了，随便哈讲一个，然后呢开刀了很不舒服，那这种疼痛的控制是由哪个部门？缓和疗护的部门。可是我并不是 end of life care 的病人啊，我只是一个盲肠开刀的一个病人而已。好，我只是一个某个地方不舒服，我可能会在医院里面需要住院住上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在这个两个礼拜当中，我的这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缓解就由缓和疗护的部门来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在我们的课堂上把在美国的所有的缓和疗护给提出来，因为它非常的混淆，它是从一开始就说它就是没有所谓的 stage 的，它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部门，那它的功能就是在于缓解任何在医院里头有所谓的这个不舒服症状的。这些专门的技巧，他们都 refer 到这个缓和疗护的部门。
那就像 Tuesday with Marie 这个这样的人，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安宁疗护？
好，所以回答前面你刚刚讲，所以 Tuesday with Marie 这个渐冻人，他跟那个缓和疗护没有任何的相关。OK， 好，他这个我有让你们看过渐冻人的影片，对不对？好，所以你们知道渐冻人他可以在家里头，他可以出门，他可以去旅游啊，什么都可以。好，只是就是说他的这个muscle， 他后面那个神经运动员就慢慢慢慢的萎缩。好，那萎缩到一个程度， 他会甚至连呼吸，啊，特别是以我所接触到的这些渐冻人，他们多半都是呼吸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被转介进入安宁疗护。那在那个之前哈，在那之前，其实他们有很长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头，因为他们到医院去也没有办法干嘛，因为你就是这种疾病，你说他萎缩，你到医院去，他可以用什么方式让你不萎缩吗？也没有，因为现在还没有发明，还没有找出这个疾病的一个可以治疗的方式。
发现到最后大概要多久？
不一定，对，有的十年，有的五年，有的三年。
一定会走的。
对。OK。好，所以呢，我希望哈，可以澄清一下，就是说跟在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哈，所谓的这个癌症病房，他们在处理病人的这个时候，我请口令比较。请他来比较，是希望他能够分享关于最后这个这一段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那个濒死的过程哈。对，那他自己也提到，就是说他的经验都是在病房，在安宁的这个部分，他实际的操作他比较不清楚。OK， 所以刚怕有一些会误导大家，所以需要做一些澄清的。不过他是非常有经验的哈，他的这个失误对于护理这个临终的这个癌症的这个病人。好 ，OK， 上个礼拜哈，有人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非常可爱哈，听完了同学的演练，有个问题，做辅导的需要有温柔的声调，对我来说那有些困难，自己觉得性格不是那么柔软，感觉会需要去做出来，那有些点点点。可以依我的性格来回应吗？当然我不会很凶了。好，这个是哈，有一个学员写的哈，我觉得呢，自然最重要。好，那你这边就提了，你不是一个很凶的人哈，所以你只要在跟别人的这个谈话，你在倾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把握住那些倾听的原则。声音呢，仿佛是最重要的。OK， 一个声音再好听的人，如果他在跟别人的交谈当中，他永远都是人家没有讲到话没有讲完，他就给人家插入了，或者是说他声音再好听，可是呢，他这个跟对方在谈话的时候，他永远抓不住对方的这个没办法感受对方的需要，他所讲出来的让对方觉得听起来很不舒服，那么声音好听没有任何的帮助。OK， 好，来，好，我们呢今天的这个讲义，你有没有发现没有其他新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听你们的录音哈。我现在这里呢有两个交上来，有一个是之前的哈，你们的录音，回家的作业。OK， 好。
抱歉，我忘记了。
OK， 没关系，忘记了，待会还是有机会的。好。
我这里。
你给我把你今天听完了，
再下一次
吧。
你两块了，
上次他没做。
什么？
问一下你的名字。
哦，对了，我想问大家一个事情，就是，
没事，你问。
就是我一会儿的时候需要有人可以送回去，因为送我的两个人今天都没有来。因为我住在那个，我挨着 Milpitas， 在那个 Hostetter 跟那个
赵宝那边，
跟那个
我不能载人，你们忘了我开车
呀，
我的危险只能
叫 Hostetter
叫
岔口，
没关系，
我有
晕眩
的问题，
方便吗？
可以，
方便啊，
我也办过一次，好可怕，
对，好。
这个是谁的？
找到了吗？
哇，你的 marker 不在
这里。不知道哎，这个他就是广告自己跑出来。
讲一下，因为他走了。
开关灯吗？
没有，我们要今天不看影片，我们要听，要听哈。好，那个你还没有被听的，在我们课堂上还没被听的很多吧？好，来，你今天有交上来的这几个，这是谁了？这是哪一组的？
是
你们这一组的律师。OK， 你们这一组当中。你做这个，你做辅导员还没有被听的，有没有？
没有被听，康子，就是说辅导员。
你做辅导员的，
对，
已经被听过了吗？被听过。你呢？你也被听过。好，那我可能就是用先换其他。这个呢？这个是哪一组？红色的。
红色的。
哦。OK， 这里头有没有谁是做辅导员还没有被听的？你被听过吗？还没有哈，那我们就来听镜子的。OK。是9月9号这一个嘛哈，9月9号这个，所以是
第四
哈，第二个，好，
等
一下哈，对，我需要在这边，灯应该有一支，是在这里。好，
最近有一些烦恼的事情， 太太呢，真的是跟我一辈子了。那从学校就认识，最近呢，他就是有那个卵巢癌，已经第四期了。到目前呢，他的细胞呢，就已经扩散到肝、脾、胃，他很辛苦，东西也吃不下。不知道给他什么东西吃，而且像有一些肿。
啊、
是啊，那医生需要化疗吧？那就化疗。您三十几次了？
那蛮多的。
是啊，他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看到他辛苦，我也觉得非常辛苦。也心疼啊，因为好好的一个人，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是。
那我太太呢？她同时呢，她也是。像都很健康的，就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可是呢，让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上个礼拜呢，我跟他的主治医生见面的时候，医生对我和我太太说，好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继续治疗。是啊，这件事情让我的心一直往下沉，对不对？那有病就是要治嘛。
对，
那我都相信医生。他突然间跟我讲说，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那我的心就一直往下沉。我就问医生说有没有新的处方啊？他说也不能，就是说不太能够就是所有的标靶治疗都。对他来说都没有用。那最后呢，他就问我们说，要不愿意试试看个安宁疗护啊？这是第一次听到安宁疗护。
是。
以后我的心七上八下的。就是安宁疗护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让我觉得？我就放弃太难了。这件事情我也蛮纠结的哈。大家在一起那么久了，虽然吵吵闹闹的，有时候大家意见不合，可是还是自己的太太。
是，
但我放弃，我真的，我于心不忍呀，真的于心不忍，这是真的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可是因为他病越来越重啦、我呢也就越来越无助。不知道你出什么给他吃，
是，
对吧？也不晓得他那么辛苦的时候，我能怎么样安慰他？尤其是在他痛的时候。
是。
那我太太呢？她自己对自己是。他是比较乐观的人嘛、所以他觉得如果有安宁照顾疗护的话，让他自己舒服一点，那也不错。
是，
那我真的对安宁疗护不是很清楚。
那我想李先生你打对电话了。
好，谢谢。这
是安宁疗护中心。
是。
那个听你刚才叙述哈，真是我觉得你和你太太真是太辛苦了，经历了这么多化疗
啊。很辛苦。
对呀、是，就是你一个人照顾太太是吗？
是的，是我一个人照顾太太。
所以从您的那个讲述。我感觉到你觉得安宁疗护是放弃太太是吗？
有这样的感觉。
哦。
可能听说吧。因为好像觉得说，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我也搞不清楚。非常的，怎么样说呢？非常的 confused。
好，那我。我现在就是说，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安宁疗护，是怎么回事哈？其实安宁疗护呢，并不是说 我们要是让太太做安宁疗护的，并不是说放弃太太是怎么样，而是安宁疗护其实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是为是全人的一种照顾。我们是不是说一个医生两个医生，而是整个一个团队，包括医生护士护佐，还有社工人员，还有义工，甚至还有神职人员，对，我们这个有这么多人员组成的一个团队，能够对病人呢进行全身心的照顾，包括身心灵的照顾，对。然后呢，我们还是24小时，都有电话服务，就是说你随时可以打电话来，有什么病情啊什么的，你都可以打电话来，我们随时医生或者护士都可以来服务这样的，其实我们这安宁疗护最主要的是能够缓解病人的那个疼痛啊，缓解一些症状啊，让病人过得就是说生活品质要更好一些。
哎，怎么样缓和呢？用什么方法呢？我想这个是我最想知道的，就是说，因为我太太实在是也很痛嘛，所以我有看到痛，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去缓和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医生，我们这边的医生呢，对这个是非常有专业的，就是说，他用药物啊，而且药物的搭配去给你缓和一些，就是你的症状。然后呢，我们还有医疗器械，像我们可以提供氧气瓶，提供那个电动床，还有walker 啊什么，就这些所有的这些医疗器械我们都可以提供的，对。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有社工人员，可以有的时候跟你的太太聊聊天啊，就说能够帮助你太太可能心理上会更舒服，或者是开阔一些。而且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我们大多数呢是都可以待在家里面，就是我们去家庭采访，就家庭方面去照顾，对。所以呢，像你太太什么在自己的家里呢，就会感觉到本身就会感到很舒适。哎，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说，有的时候一旦发生了一点，比如说一些病人的症状啊，像我们医生你打电话，我们就会马上有所措施，你就不必要就是说我们就总是去跑 emergency， 这样的话对大家都很辛苦。对，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安宁照顾的对病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帮助。
对。
听起来好像会让人心里面比较舒服一点哈。那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像我太太吃了这些解痛药啊，会不会上瘾啊？
哦，您是说吗啡吗？
我不知道，你刚刚不是说你们会就是我太太痛的时候，你们会给我们一些就是缓和的药物吗？
对。
那我想看他常常这样越来越痛，这个会不会让他上瘾呢？
李先生，先让我解释一下这个就是说这个止痛药哈。止痛药呢，就是说我们建议一般是不痛的时候就小剂量的服用，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当你就是也缓解病人从心理上的紧张，要痛的时候他本身就紧张，但是你提前服用了以后呢，可以小剂量的，但是起到比较大一点的作用，然后就不至于说你非常痛的时候然后给很大剂量，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副作用会更大。再一个像我们经过调查哈，就是说像您太太这种stage 的病人服用那个像止痛药什么都会上瘾的，这个是我们有医学根据的。对，是这样，所以你不用这个不用担心。而且呢，有些药物呢，我们是搭配别的药物，比如说像吗啡，可能是吃的时间长一用剂量长一点的话，可能会引起便秘，但是我们会有别的药物来搭配使用，缓解它的这个症状。
资讯啊，请问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资讯呢？
当然有。
可以给我一些吗？
是，没问题。对，
好，
那我能问一下你的地址吗？
是的，那你就寄到我的公司去好吧？好不好？
好的，好的，太好了，
就给你点。
好，
那我想今天真的谢谢你哈，那至少让我对于安宁疗护有一点点观念，不会让我觉得这么的不安。好。
太好了，
那就谢谢你了。
不客气，欢迎你再打电话来。
OK， 好，再见，
再见。
一百通的。
OK，
开始吧。对对，我是凤如，那我是李先生。
欢迎李先生，你好，欢迎你打电
话。OK， 好。来，大家听到。
我们先说一百分。
好，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刚才里面讲说那个什么氧气筒还是氧气罩，
对，
还有什么辅助器材之类的，
对，
那个都有包括在里面嘛。他刚才讲得很仔细，
对，
就是也很深入去研究，
对，
这个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听到。还有
是
这个他我们这里讲到安宁疗护提供居家护理需要的医疗设备。
对。
那前两天我们在演练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那个打电话进来，我当关怀者的时候，他提到就是有没有医护人员是24小时陪伴病人的？有没有？
Okay.
现在
这个是
还是只是 on call 而已。
OK， 24小时的是 on call。那你说你即便在医院里头，这些医护人员到你的房间进进出出的，不会有人24小时待在你旁边的。那这个你所谓24小时，就是有一个护士，他就 stand by 在你的家的旁边。
没有。
对。
我想我是时候的问题。也许我跟你印象中问题不一样，我们那时候问题是说，我们知道护士哈医疗人员是 on call 24/7，
对，
可是那像社工或是那些其他的，譬如说神职人员，那他们是不是这些 nursing on call，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也是随时可以靠他们吗？还是说他们就有一定的一个 range 时间，还是怎么样？
对，
他们是不是24/7的 on call？
就要看你这个机构怎么样来经营你的。
没有说一定的
我所待过的一些 hospice 呢，最好的就是我工作6年的在那个安宁院的那一个哈，我们是所有的人都 on call， 所以我常常半夜会被叫出去，对，是挺辛苦的。那就说社工哈跟护士这两个角色是。是，就是说安宁疗护的这个 unit 当中呢，就是比较辛苦的两个，很少会在半夜把这个护佐叫出去帮他洗澡，因为护佐的功能就是去帮忙洗澡，所以不会，这个不是紧急，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好，然后呢，对于这个神职人员，多半呢在病人哈在要过世之前都。这个灵性的这个问题是慢慢处理的，不会是平常完全都没有好，那突然间不行了，赶快叫神父过来，或者赶快叫的，这样的状况很少很少。所以我们的 chaplain 呢，他们就比较没有这样的压力即便是最好的 hospice 我都没有看过 chaplain 是 on call 的就 social worker 跟那个护士是 on call。但是呢，我要再回到那个道牧师哈，他问到了一个，在 hospice 里头有一个叫做 continue care 的，好，这 continue care 它是只有在病人最后的这个2-3天当中哈，就是可能这两天当中，如果说他的这个他的状况不是很稳定，所以不稳定就是他不太舒服。可是问题是去到医院，又医院也不能够再为你做什么了，那所以他们希望是能够在家里头过去的哈。那这个时候呢，hospice 呢可以提供一个 这个连续八个小时，啊，连续八个小时可以由个护士，或是说 hospice 的这个这些专业人员哈，他可以替代轮值的方式，也就是这八个小时里头，这个护士走了，社工他这个应该这样说，护士他要跨出门之前，社工已经进门了，然后呢，那这个时候就由社工在病人的家里头哈来陪伴，来这个关怀，然后呢，也许两个小时之后呢，另外一个护士，他又来跟这个社工交接，在社工要踏出门之前，这个护士已经进门了，所以你会有连续八个小时，好，这个家属他不是，就是他不用担心，他一个人要面对这样的状况，那医疗护的团队他可以有八个小时，那像这种。并不是每个家属啊，并不是每个病人都有需要这样的情形，因为有的病人他最后他是非常安稳的，他就已经就是他整个就陷入空嘛，他就在呼吸，啊，甚至都感受不到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安静静的过去啊。那很少很少有这样子会需要有这样的照顾，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在 hospice 的这个制度里头呢，他有这个 continued care， 可以连续八个小时。那这种的话。Hospice 一般都要很小心的去决定哈，因为有在湾区就发生过有一个很有名的 Hospice， 他们就 abuse Medicare 所提供的这一个服务啊，因为你想嘛，连续八个小时送工作人员去那个地方，那他一定有另外一个 billing 的 scale 啊，结果他们被抓到了，那被抓到之后呢，罚款罚了$2,000多万。啊 ，Medicare 他罚你是很，对，因为你要这个贪他的钱，那他会给你这个脸色瞧瞧哈。所以呢，这一家 Hospice 他后来他全美国连锁，他后来就必须卖掉，那他给另外一家全国连锁的那个 Hospice 就把它买起来。现在他们 under Medicare 的这个scrutiny， 就是 Medicare 呢睁大眼睛。五年仔仔细细的看他们这个机构怎么样在运作，啊，所以他们现在还是 under 那个，还是在 under 那个五年的期间。哇，
对，
没错。所以像一般社工或是护士进去的话，通常是待多久？
待多久？比如说，我们一般去看病人哈，就是一般去看家属，就是。一样哈，每一个 hospice 他们的这个做法都不太一样。那像我呢，我有时候我会待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病人的需要为主。好，那有时候半个小时，有时候我一去发现这个病人在睡觉，好，那家属也挺累的，那他那天他就是不想多说什么话，那我就是进去就跟他打个招呼。那我们可能也没有待多久，十分钟我就走了啊，所以它是可以非常 flexible。那我今天这不是适合探访的时间，那我可以跟他约，那我改天再来，我什么时候来比较方便？好，这个都是可以做调整。但是有时候这个家属他有很大的情绪，或者甚至是比如说家里很久不见的这些孩子们哈，出现了，大家对于这个医疗有不同的意见，那我就必须要帮他们开一个 family conference， 啊，然后坐下来跟他们每一个人做这个家庭的一个协调，我怎么样来看待爸爸生病的这件事情？爸爸在这个现在接受安宁疗护当中不同的成员他们的concern是什么？要协助他们去做这样的沟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你刚刚说 on call 是那个 patient 跟家属直接打电话给你吗？还是透过安宁疗护中心？
对， on call 的话哈，就说你白天就不需要 on call 嘛，你白天你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是这种人哈。那 on call 是五点以后我们下班了，可是病人的需要是随时的，
对，
哈，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就会有人带 pager， 以前，好，就是他，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立刻接到。以前那个比较老旧时代，就是一个 pager， 上面有电话，我们就赶快回答过去。好，那后来呢，就比较进步， 有的 hospice 它是会跟某一个 calling center 有合作，然后他打去，他说我是这个，我是某某病人然后的家属，我的病人怎么，我的家属谁谁谁怎么样了哈，我需要 hospice 赶快跟我联络，那他就会 take 你的资料，然后他就会告诉你哈，那你放心哈，然后我现在立刻跟 hospice 联络，那就由他们主动打电话给那个 hospice 哈，然后那这个 hospice 的 on call 的人员就立刻回答，对，所以有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你要付这个费用啊，像如果说你有六个月，你决定去安宁的院里面去住个六个月是可以的，对不对？嗯、
安宁院，
安宁院
没有那么久。如果你觉得要住在那个疗养院、啊，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回答 Eric？ 我们来看看你的观念怎么样，没关系。
因为这个费用很贵，像你光是住在 nursing home 不是安宁的话。一个月不是说五六千块吗？
对。
那么我们没有，就 Medicare 里面，我想大概有一个限制，好像只能付到几个月。那如果你是安宁的病人的话，如果在那边拖那么久，那这个保险公司不全付吗？还是？
好，我要跟大家好把这个观念弄清楚。安宁院不是让你去住进六个月的，安宁院是非常奢侈的一个
过程的费用。
对。安宁院是去做症状控制，或者是说你到里面去哈，为了不希望在家里头往生，好，那最后你需要一个地方，或者是说照顾病人实在太辛苦了，所以呢家属需要有几天休息，但是又不想要到医院那么cold的地方，所以呢可以送到安宁院。可是，在我们湾区里头没有安宁院啊，好，安宁院它是。对，在南丹城那边，那我们湾区东湾有一个East Bay Hospice， 可他们安宁院只有四张床 ，OK， 啊，这四张床，你刚刚所说的那个是 Nursing Home， 对不对？
对
啊，是 Nursing Home，OK，、okay, 啊、Nursing Home 如果是 Medical 的话，只要你是医生哈、诊断是 Hospice 的病人，那么你的这个。financial 你又符合这个资格的话，那么你一定可以申请住进去。
多久都可以？
因为它是所谓的 long， 它已经是所谓的 long term care 了、
oh,
，long term 的那个 medical 的啊，那政府帮你负担这个个月六七千块、五六千块，你就不会再拿到它其他任何的这个补助，它会把你所有原本给你的就停下来了，你一个月就只剩下50块钱左右的那个 allowance。零用钱给你买烟抽，可能就是这些老人家这样。
跟你年龄没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哦、Medicare 才是跟你
的
年龄 OK Medicare 是不负担你住进去的哦、嗯、只有 Medical OK 你如果是申请 Medicare 你要住进去之后你自己要掏腰包、嗯、
所以这对家属还是一个负担
是但是呢，一般领 Medicare 的话，它多半都有这个，它多半都还有 Social Security， 它的 Social Security 有可能一个月是两三千块，是吧？好，那可能对 depend， 它可能还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存款，啊，所以最困难的哈是那种卡在，它没有真的，它就真的卡在那个，好，他那个，他没有很有钱，他刚好就过了那个没有，他就刚好过了那个关卡，哦，他变是 Medicare， 可是他挺穷的，哦，那像这种真的就，
这边的资讯讲 Medicare 是全人给付 ，Medicare 等等等等的
，Medicare 才是全额 ，Medicare 是低收入，
这边写全额给付这个讲义，
那个是安宁，
对，那个是安宁，对，
你讲 nursing home， 刚刚
讲 nursing home， 对，不要搞混了哦 ，OK， 不一样的 ，OK， 好，回去再把那个 hospice 那个。那个演讲 ，Eric， 我建议你哈，上网把我的那个演讲，不是看，要听。
听了
哈，再仔细把它听听，因为里头解释得很清楚哈，关于这个，好 ，OK， 还有呢？
我就是想刚才 听你这样讲，
对，
我的感觉现在是，因为我先生到了退休年龄，所以他在申请的。他说 Medicare 啊，是65岁 automatically 你
对，
那他会从你的 Social Security deduct 那个部分，但是你自己可以再买一个 supplemental 的。那就是自己再重新掏腰包，所以那个去 cover 你的 Medicare 的 difference。
嗯
，Is that right？
我觉得啊，你如果是，你如果为了，你为了买一个保险，对不起，我是不是插断你的话？
没有，您说。
OK， 你如果为了买一个保险，可以去住进 nursing home 的，你买不到那样的保险。
哦，所以你就因为有这个保险，你还不见得可以住 nursing home。
对，你买的那个是医疗保险，不是住进 nursing home 的保险的，所以是我觉得反而是浪费钱。
long term care，
对，有一百万的 care，
对，
我很久以前哦，
对，
我 I see。
好，好 ，OK。来，我现在必须要回到 Cici 的哈，他一直在等待我们哈。OK， 来，刚刚大家的这个对于他做这个辅导的，你们看到什么？
他对安宁疗护的资讯蛮详细的，
他花了时间去了解的哈，
就是很深入，我觉得很有帮助。
是，对。
我觉得他在前面那一段哦，因为他一直没有时间真正的就是说回复，可是他还是会有一些反应哈，这样子的，
是
让人家听感觉到说他真的有在听那样
子。是，还呢？
我觉得他讲的真的很详细，但是他中间讲了一句说，安宁疗护是积极的全人照顾，我不知道积极这两个字会不会 confuse 那个家属，就是 confuse 个案，就觉得说好像我只要什么，然后我就可以，你就可以马上给我要的什么，
嗯，
会不会 confuse 病人？
嗯 ，OK， 那这个会不会 confuse 病人哈？我不清楚，每个人的 interpretation 不一样。但是这里要跟积极性治疗做一个分别，好 ，aggressive 积极，在我们可能都把它翻译成积极，好，积极治疗。所以积极治疗就是治疗病的本身。那安宁疗护不是治疗病的本身，安宁疗护是提供症状的控制。对，
就这样的字眼是。
你在解释的时候，好，你如果举个例子，你如果是专，你想要表达哦，这个安宁疗护其实是提供很积极的照顾，不是让你，不是什么都不管你。好，你可以把这个积极跟对照出，因为很多人以为说安宁疗护，安宁疗护就什么事都不做啦，让我在那边等死啊，那你就可以解释哦，其实不是的，安宁疗护的做法很积极的，他有这个团队，这个团队里面有什么人哈，你可以把积极画上。一个等号跟这个团队里面的成员有哪些，在你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什么，你可以自己做一个解释，比较清楚的解释。
我是有听到记忆，就是说有那个决议，就是那个李太太李先生他的那个一些问就是一些疑问，然后也就是说给予一些就是了解哈，但是在同时他的角色好像也有给他，好像我觉得有点多过于他的角色给予的就是那种肯定，因为他肯定说 OK 止痛药怎么用，那他也跟他讲过怎么用，那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我们好像太多给予那个commitment 或者是太多 assurance 说 OK 是这样这样，那我就觉得这一方面可能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比较
那个 boundary，
义
工的角色，是。
不过我觉得说他两个两面互动都，我听到关怀他的病例跟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他很有聆听他的声音，很听到心声，然后真的有可以帮助，跟又很舒服。
但我会做一个通证，他顺便回答你
问题。不知道是我没有听到还怎么样，因为李先生好像在问不能止痛药上瘾的事情。可是仅仅就在想说止痛药怎么用怎么用怎么用，可是我没有听到他 address 这个上瘾这个 concern， 或是他对用药这个，就是我觉得好像这边有一点， 搭线的感觉，是讲到止痛药，可是一个人好像是抗生上瘾，一个人在讲说止痛药要怎么用，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太搭线的感觉，好像没有完全回答他的问题的感觉，还是因为我后来已经就熬不了，没听到，不太清楚。
是我这里我有听到他有跟这个家属去提到说哈，这个吗啡哈，根据我们的研究，他是这样说的，是不会上瘾的。我有听到他提到这个部分，是没有关系。还有呢？好，那我想听听看那个安娜，你作为一个被关怀的对象，你觉得在这通电话里头，对的感受？
我基本上是，觉得是蛮，他是一个非常 knowledgeable 的一个人，国外这样的一个医生。可能我也是讲的太快了，可是我其实我故意的在某些地方有
一些空隙，希望他可以进来同理你。
等着他进来，可是我还没有听到这样，那我就只有再讲讲了。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觉得缺乏的 information 方面，我觉得是 OK 的。我也听到他对于我就是上瘾的那个 concern 的一个 address， 我觉得就是以后我觉得怎么他不会主动的问我说你需不需要多一点的 information， 而且我跟他说我觉得还是需要的。我觉得义工大概要都就是哎，你们需不需要多一点的 information 啊？这样，我想这是对那个。他后来我觉得他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没有问我说下次我都可以打电话给你，是好像我要主动的去打电话问，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小小的，可是我觉得 information 也要他讲话的样子是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是
的感
觉。 OK， 好，谢谢。好，那谢谢，我来做一个哈，这个我刚刚听到的哈的一些回复。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他的声音非常的 soft， 好，然后他的声音很好听，好，很柔和，很有这个稳定镇定人的那个好那个力量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他很天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quality 哈。然后呢，再来呢，在这边呢，大家都可以发现你的这个对于安宁疗护的，你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它的内容哈，所以谢谢你，我觉得这可以看得出来你很用心去了解这个它的一些我上课所提到的一些重点细节哈。那然后呢，这里头我想要提出来，就是说那个同理的部分哈，其实我想哈，这个是以后各位一开始来接电话的时候，你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很容易这样做，也就是说我们很快想要去把我们所知道的告诉对方啊，而且是在我们同理他之前我们就这么做了，因为呢你会觉得他这就是他的需要。我会忘了先同理，所以记得哈，这个他们来一定是带着需要来的，那你什么时候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满足他那个需要啊？这个需要当中有知识上的想要了解的，有情绪上被安慰的啊，这个两个部分哈，我们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去平衡。那我看见呢，在这里呢，蛮快的就立刻跳入那个给予那个答案哈，资讯的部分哈。那在这之前哈，他其实有几次我们可以试着做同理，比如说安娜提到，我听到医生这样跟我讲，我的心就一直往下沉。他这句话，曾经两次，他讲了两次 ，OK。所以当一个人告诉你，啊，我听到医生告诉我说。今天有什么方法了，我一听到我心就往下沉。所以如果是各位你在这里，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同理？你可以怎么同理？我们来试试看。谢谢，来，你现在 OK， 没关系。好，那我们看看其他人，其他有没有尝试的。这个医生告诉我说，哈，我太太啊，真是没有办法，她什么方式都试过了。你知道，我一听我整个心哦，我心就这样一直往下沉嘞。没有人理我。
听起来绝望的感觉。
绝。
说，试试看，来，你跟试试看，你会怎么样？
我很高兴你能够这样子说出来啊、真的听到你真的是也很无奈。
OK，
听起来非常无助，
非常无助是。
好像你应该很难过。
是哦，我好难过。
我大家都讲完了。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没关系，待会想到再回来。
林小
工
，Mandy， 李先生，你走到这一步真的相当，
就用那个不容易。
OK，
来，
再
见。你一定很心疼你太太。
是啊。
我听到你好像很沮丧。
对对，这个消息让我听了觉得实在是振奋不起来。
听到你这样说，我似乎觉得你好像很绝望，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帮助，都希望找到帮助。
是。
嗯。我现在心情跟你一样沉重。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各位在课堂上呢，我是把这个一些很专业的一些观念，用一些你们大家可以了解的哈，希望你们可以比较容易吸收。好，那在你们了解了之后呢，如果有机会，你们去到病人的家，或是说在电话里头跟这个家属在谈论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就是说我是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谈哈，但是各位，你是义工。因为我们专业它是有一个差别，它有一个帮助啊，所以呢，牵扯到药物的，好，那如果说你去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你可以成为这个专业人员很好的帮助，因为我们并不是会在那里头待很久，我们进去看他，也许40分钟，也许一个小时，久一点，护士一个小时，他就去看下一个病人了，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他可能不好意思跟这个护士说，他可能就是说在给药的时候，你看见他，护士没有看见，因为护士走了，但是你看见他在给这个病人药的时候呢，啊，他自己就把那个药拿出来一点点，啊，那当你看见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可以问他，所以张太太，所以我看你好像蛮担心哈，怕这个就张先生吃的药可能太多了哈，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心啊？那他说，对呀，他吃那么多药，这个到时候对他肾脏都不好，或者是说啊，这个药他可能吃了到时候或者昏昏沉沉的哈，所以我想还是不要吃太多药吧哈，他也没那么痛，反正你就是你会观察到这个家属他怎么样照顾病，你会观察到这些问题。那当你观察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哈，你可能不是那个去给予他知识的人，可是你可以告诉他说，那个我觉得哈，你这样子担心你的先生，我觉得你的压力好大哦，啊，又要这个希望先生不要痛，但是呢，这个又担心这个药物会不会给太多哈，啊，那我在想哈，啊，可能我觉得护士可以给你很多的帮助哈，啊，你觉得要不要把你的担忧跟护士说，啊，你把这个专业带进来，然后他可能说，好啊，可是我也不晓得怎么问他哈，那你就可以告诉他，那没有关系哈，我可以跟护士讲说你在这个部分有些困难，请他特别跟你做一些解释，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好，所以呢，你就把这个跟这个专业医疗相关的这个责任哈，要扛在自己身上哈，这个你会压力很大的哈，交给专业人员去处理这些专业的issue。但是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观察者，那些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但是你们会在里面待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更长。那这个就是所谓刚刚的一个专业上的一个帮助。好，我刚对，
就是我其实有一个怀疑，就是甚至我们要同理。刚刚我是有几个点，我说我故意有点停啊，让细细同意过来。可是我一直思考这个这样子的一种互动啊，就是我觉得他说其实也不错。所以当我们在接电话或者怎么样，你真的需要用一种言语去同理吧，因为有时候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比较容易用言语去同理，所以我愿意把这个提出来。可是有的人就是比较就是像而且西西的那个言语很温和，
是
其实是一种同理，
是
所以就不需要用，我的意思是不需要用这么多言语，
是不是
？
我想这个安娜提出了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哈，语气词这种对啊，是啊，哈，这些东西是让对方感觉到你真的在听他说话。那一旦有一个人他在他很需要被关怀，很需要被人家倾听的时候，有一个人真的很专心在听他说话，这个本身就是带有安慰的力量，就可以在他的内心产生一个被关心到的感觉了。所以你说的没有错，对，就是说你这个语气词的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可是呢，如果我们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部分的 时间都在有些人哈、他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需要，他觉得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跟你讲什么，我知道你有在听嘛，可是你有没有听懂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OK 好，所以呢同理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代表我有在听，而且我听懂了，好，我听懂，我知道你心里头的不舍，我知道你那个心里头很多震惊的感受，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同理呢，比起刚刚那个来说呢，它可能是更深入的，对 ，OK， 好，还有没有？从下个礼拜开始哈，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人来旁听哈。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我们前几任的义工，他们很想来上课，他们都已经上过课了，可是他们知道这个第四届的课比起他们以前的内容都还多哈，所以他们很想要回来补课哈。那我告诉他们，这个课是你们的。所以呢要以你们为主啊，那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准时，而且不能够早退，不能够从中间溜走啊，这样会影响到你们的上课哈。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他们要来，他们比如说一个系列来讲，他们要来听那个我后面有两个专门做关于这个悲伤辅导的一个整理，如果他们要来，他就要两堂都来，不能一会儿来一会儿不来啊。所以我知道端午节下礼拜有一位义工要过来，所以我就先跟大家说一下哈，他就是想要来重新学习。其实我也觉得很感动哈，他们每个月都已经有一个 in service， 八二我们才刚月会过，可是呢他们还是很想要再来学习，所以就跟大家说一下 OK。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本来今天是希望听两个哈，结果发现我们的这个问题挺多的哈。好，各位，这一次的这个作业，这一次的这个作业哈。以第二个例子来做练习。对，第二个例子。第五次午餐。啊。
第五次午餐。
你可以坐面对面，也可以做这个电话。好，如果呢你三样的是做电话的话呢，我建议你最好都做电话的那种，比如说你在物谈的时候，你就不要看他的表情，你跟他背对背的做。啊，你要习惯就是说，他没有看到我。很投入在听他说话，可是我要怎么样用我的声音，好，怎么样用我这些语气词，怎么样用我的同理，让他感觉到我真的很专心。OK， 好，第五次误谈哈，这个是一个李太太，67岁，女儿43岁，所以李太太是一个照顾者。OK， 好，那安宁疗护已经开始进来了。李太太自己哈，这个她很反对，有这样子的哈。那她自己就有个女儿，认为女婿可以，怎么可以让太太，怎么可以让女儿接受这个安宁疗护？怎么这么轻易就放弃了？那结果她想要找寻中医的疗法，这女儿不愿意哈。那她觉得呢，自己跟这个女儿的女婿在照护的意见上面不同。这个状况其实蛮常发生的。好，这是我的女儿，但是是你的太太，那到底谁比较有权利来决定哈？来决定怎么样照顾 ？OK。所以这个妈妈打电话来，她心里头一定有很多的这个抱怨她的这个女婿，但她有很多的这个舍不得。好，她想做妈妈的，她想要。 想尽办法看看能不能够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帮女儿的，嗯，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很辛苦很复杂的情绪。记得这已经是他第五次误谈了，好，所以你们在做这个误谈的时候要进入第五次的状态，啊，要明白这个人很多的这个背景啊。好，
最后那句话应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边他觉得，
对对对，
他不知道，是他不知道，对，没错，谢谢，好。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信徒帮帮忙。好 ，OK， 好。然后呢，这里有一篇文章啊，这个是Carol Wimmer 写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他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提醒，跟大家分享。OK， 就是真的。当我说我是基督徒学生，好，那我再问一下，我们当中还有几位你做这个辅导员还没被听过的，举个手。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
哇
，OK， 还有七位哈，好。
我有吗？还是上次我不在啊，你没有听吗？
做过辅导？
我有做过辅导，
是
吗？
就是听的时候，你是一个辅
导。有吗？
没关系，好，那现在你们必须要拿这个回去录音哈，新的那个团队，不要再拿重复的，就拿你们。但是我知道你们这些原件没有交过来哈。所以呢，最好哈，因为你没交过来的话呢，其他人就没办法拿回去。好，所以呢，希望我们还是能够尽量完成哈，完成这个作业。
看你是在
什么。好，那你可不可以请你把这个开始吧？好。好，各位，请你写一下今天的，写一下今天的那个回馈。然后要记得还书。好。还有，你还没有旁。听别人的，记不记得你们每一要轮流拿一个回去听那个一整组的听别人的，好，你还可以听的。
请假到
哦，你没有签吗？
我忘记了，
好像帮你签了，
有帮我签回去，
他都买了。
下个礼拜哈，我们一定通通要交过来，因为现在这样子有三个的话哈，
温迪，
我担心会有难
度。现在他这边说，我去跟他讲，我跟他说我要，
对，你们不要拿你们上去了。
这个是不是你啊
？OK， 好，这里还有，
这个是你，
好，好，今天你们要拿回去吗？
他要怎么样？
各位，你们要拿回去，这里还有两个 USB， 谁没拿的？
是
你这个是不是有？